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插播真相显19年冤狱，黑龙江孙兆海九死一生；湖北李菊华生前遭药物迫害，在漂泊中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孙兆海2002年在甘肃省兰州市被绑架，遭非法判刑19年，在兰州监狱九死一生。孙兆海在获得自由后对外发声，明慧网近日详细追踪报道了这一事件。孙兆海20岁时就患上被称为不死的癌症肺结核病，双侧肺有空洞，时常咳血，身体病病殃殃，瘦骨嶙峋，终日苦不堪言。1997年，孙兆海和妻子共同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他们不仅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孙兆海身体的疾病也不治而愈了。1999年开始，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当局铺天盖地的污蔑迫害，但却毫无任何辩解和上诉的权利。为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实情况，2002年34岁的孙兆海与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在甘肃部分地区和青海省西宁市成功插播了法轮功真相视频见证和历史的审判，在当地电视台四个频道同时播出，播放达半小时之久。事后甘肃省武七、酒泉、天水、白银、庆阳、甘肃矿区等地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并称为所谓的817电视插播案。同年10月，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对七名利用有线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节目的法轮功学员枉判10到20年重刑，其中孙兆海被枉判19年。从34岁到53岁的19年里，孙兆海被迫在兰州监狱中度过，那里的中共人员为了迫使孙兆海放弃信仰，多次给他关禁闭和小黑屋，戴脚镣、熬鹰、冷冻，限制饮食，禁止睡眠，坐老虎凳，睡死人床，野蛮灌食等。他还被警察群殴至两处肋骨骨折，在警察的默许下，犯人将他毒打至脑震荡。孙兆海内心秉持着对真善人的坚定信仰，走过兰州监狱19年的非法关押。获得自由后，他说，法轮功学员在邪恶高压下抛家舍业，舍生忘死地讲真相，真的是在魔鬼手中抢人呐。我在监狱中给警察讲过这样的话，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你们自己。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法轮功学员李菊华女士为躲避当局的频频骚扰，被迫离家，在外艰难漂泊。今年6月30号，李菊华含冤离世，终年66岁。李菊华生前曾遭河湾劳教所的药物迫害，亲友认为他的去世与此有关。李菊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所患的各种顽疾，如类风湿、坐骨神经痛、风湿性心脏病、宫颈糜烂、神经性的肠胃炎、结肠炎、飞盲症等，很快都不翼而飞。火爆性格变得温和善良。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菊华因为坚持修炼，曾数次被骚扰、绑架、抄家、拘留、关洗脑班，三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冤狱4年半。他的家人也遭株连，儿子被迫失去工作，女儿在学校遭警察恐吓，家中常年无宁日。据李菊华生前曾回忆，他被截入劳教所的当天，一个狱警逼他转化，被他坚决拒绝。该狱警说，看来这个过场还是要走啊。到了第三天中午，李菊华刚吃过午饭不长时间，突然剧烈头痛，像要爆炸一样，全身发抖，人不能自己，感觉五脏六腑每个细胞都在剧烈颤抖，像呕吐，心脏总感觉在往下落，站立不稳，小便困难，手脚僵硬，走路要摔跤，精神恍惚，时哭时笑，血压升高，眼睛模糊不清，反应迟钝，不认识人，耳朵失聪，头发白得快，经常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了， 上午下午也分不清楚，志美吃饭也想不起来。过后不久，一位获释人员透露，他曾亲眼看到洗脑帮坏人在李菊华的饭里下毒，还说毒药是三种颜色的。李菊华结束非法劳教后，身体仍出现与劳教期间同样的状态。2021年初，武汉市黄陂区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宗治办、国安等机构，唆使辖下的前川街道办、派出所、社区等人员，三天两头的闯进李菊华家中，多次骚扰、威胁、恐吓，使尽各种招数强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大法，逼迫他签所谓的五书。一个社区片警曾恶狠狠地扬言，一定要他签，不签就绑架、送洗脑班、停发养老金、直至判刑等等。李菊华不堪压力，被迫离家出走，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据悉，李菊华去世前一周感到内脏难受至极，他咽气前在场的家人亲友目睹他从胃中吐出很多黑色液体，家人认为是他体内的毒药发作了，夺走了他的性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纽伦堡人权日大游行，民众声援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纽伦堡老城游行，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23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由欧洲天国乐团打头阵，法轮大法好方阵、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学员方阵和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等方阵紧随其后。队伍从哈尔广场出发，在老城内穿梭，途经白塔、圣伊丽莎白教堂、雅各布教堂等地标，并在人权街广场和雅各布广场停留，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最后，游行队伍返回出发地哈尔广场，点燃蜡烛，为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烛光守夜。游行队伍引来沿途民众观看、拍照和录像，人们纷纷接过学员手中的真相资料，了解了真相的人们当场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来自纽伦堡的德国国会议员菲利瑟尔为这次活动发来支持信，信中说，德国和欧洲不能在这种持续的中共希望能掩盖的罪行面前闭上眼睛，通过经济上靠拢以保护人权这种方式已被证明只是一种错误的愿望，我们必须直接而坚决地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迫害的群体。纽伦堡人权办公室主任密腾胡贝尔也为当天的集会发来支持信，他在信中说，中共必须对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作出回应，独立观察家必须能够自由接触到中国监狱和拘禁设施，以对指控能展开调查活动。市民康德先生在雅各布广场听到天国乐团的演奏和法轮功学员的演讲，他说，在公共场合举办这类活动太重要了，23年来中共禁止人们修炼真善人，这太遗憾了，这是人类能成为人的原因所在，就是这些原则。他表示自己已经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认为人权是普世价值。纽伦堡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第二大城市，以二战后举行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而著名。1988年，纽伦堡建立了人权之路，27根大柱子上每根都用德语和世界上另一种语言刻上世界人权宣言30条的摘录，提醒人们尊重人权，勿忘历史教训，永不再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0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和同修配合，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新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日。2018年我退休后，从小镇搬到了市里居住。在2020年之前，我成立过家庭资料点，做各种资料，刻录真相光盘，打印真相币，供本地同修发放救人，同时用手机打真相语音电话，主要是对打直接劝三退救人。我们本地同修整体配合用手机打电话劝三退，效果非常好。由于邪恶疯狂封大法弟子的真相手机电话卡，在2019年12月份，我的最后一张电话卡被封了。紧接着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我不能打电话救人了，由于女儿身边不能离开人照顾，我白天不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看到同修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贴粘贴救人，我心里很着急，每天都求师父给弟子安排救人的机会。师父看到我有救人的愿望，给我身边安排了同修 A 姐。我和同修 A 姐成立学法小组，每天在一起学法练功，交流心得体会。我和 A 姐都是以手机对打直接劝三退为主，手机卡一封，同修 A 姐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有一天 A 姐说，资料点同修和她交流，让 A 姐发资料，因为本市走出来发资料的同修很少，量也不大，在本市发资料基本是空缺。我听后知道师父点化弟子，安排我和 A 姐配合发资料救人。以前成立家庭资料点时，主要是供给本地同修发放，自己出去发资料次数很少，所以在发资料这一块基本就是空缺。听同修说完后，各种人心都上来了，求安逸心，不愿吃苦的心，怕心，各种人心都往上反，发现一个我就灭掉一个，同时发正念铲除所有干扰我走出去发资料的所有邪恶生命。我和 A 姐有每星期一二百份资料，增加到现在的每星期八九百份资料。下面我就把这一年我和 A 姐配合发资料的一些体会和经验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2020年8月份，我和同修 A 姐开始配合在本市大面积地毯式铺资料为主，每一户我们都要发到位。每次发资料之前，我都要想师父的法。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不讲真相能行吗？我都在帮你们做，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我一想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我就鼓足劲儿，更加精进救人。师父都帮着我们救人呢，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全力以赴的救人呢？我们首先买八号自封袋，把单张的资料对折，每个袋里都装一份明慧传真和一份明慧周报，或一份祝你平安，再加上一张二维码翻墙小卡片，还有天赐鸿福等大册子也都用八号袋装上，这样既美观又防水又防尘。我们在自封袋外面贴一小块磁条，这种磁条在网上有卖，把带有磁条的真相资料往门上一放，啪一下就吸在住户门上，这样的资料发起来既快又干净，也不会给住户造成反感。带磁条的真相资料适合没有门把手和没有对联门住户发放。 我是以前建筑的老楼，一般都没有门把手，建议发资料的同修不用双面胶。我们一般都往对联和福字后面放资料，对没有对联和福字的，我们就把资料对折放在门把手里。装资料时要把二维码翻墙小卡片尽量竖着放一边，这样好发放。我们每次出去发资料时，都准备一些带有磁条的真相资料，同时我们也准备一些备用的磁条放在兜里。带磁条的真相资料发完后，需要时我们随时取一块贴在自封袋上，往门上一放就可以了，这样既不浪费又不耽误发资料。我们发资料主要是晚上九点以后出去发放，高层和多层都是爬楼梯为主，不坐电梯，因为每个电梯都有摄像头，这样爬楼梯比较安全。我和 A 姐有每星期一二百份资料，增加到现在每星期八九百份资料。我们每周出去四五次，根据资料的多少。出去发资料之前，我和同修 A 姐白天都事先去要发放的小区转转，从哪个门进去，从哪个门出来，发完这个小区，下一个发哪个小区，做到心中有数。每周四五天不会重复去一个小区发放，东南西北换地方去，一个地方有时候一个星期发一次，有时半个月发一次。同时在衣着上也要变化，口罩帽子都戴好，从表面上我们一定注意安全，做到无漏。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注重发正念，平时学法练功都不能懈怠，修好自己都非常主要。我和 A 姐去发资料之前，我们都要发长时间的正念，每次发正念都要请师父加持每一份大法真相资料的正念，清理我们所到之处的空间场，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的所有邪恶生命全部解体。同时请师尊加持，为我们把每个单元门都打开，让楼里的人不进不出，让大法真相资料发到有缘人家里。发完资料回家后，我们如果时间充足，我们再发正念，请师尊加持，让有缘人看到资料，加持有缘人认真仔细的看，一传十，十传百，不许任何生命乱扔乱放大法资料，加持真相资料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让我们所到之处所有的摄像头全部失灵。我们是神，人的东西照不到我们，也请师父为弟子下一个照，救人的是师父，弟子只是动动手跑跑腿，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每次发资料之前，我都用正念鼓励自己，我奉师命来发资料救人的，一切不好的人心都不是我，都要铲除，我就是来救人的，谁挡谁灭，感谢恩师给弟子救人的机会。我和 A 姐先把自己的小区发一遍，再向外延伸发放，每一家每一户不落都发到位。我们一般每次出去发资料带200份左右，如果高层多层小区是一层三户或四户人家的，我们就多带一些资料。有一次我自己就发了16个单元，刚开始发资料的时候回家腿疼的没地方放，现在发多少都不觉得累，师父都给我们推到位了，只差弟子去做了。我们每次把没开门的单元或不方便发的住户回家记在本上，白天或晚上我们再去补发。去年夏天伏天一个月，我们白天把没开门的单元都补发完了。救人要认真仔细，不能敷衍，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和 A 姐都顺利地发完真相资料，有时也会受到干扰，在师父的保护下都化险为夷。我们发资料是从顶楼往下发，有时从一楼往上发，有图快怕累求安逸的执着心，自己没觉察到。有一次我从一楼往上发，发完第四层往第五层上时，才发现楼梯站着一个人， 是位年轻的小伙子，他正看着我。我准备上第六层发资料时，小伙子问我，你发的是什么？我一听这语气怎么像警察，很不善，心里想，难道碰到警察了？我心想，今天无论碰到谁，我都要正面面对，我要主导一切，因为我做的是救人的事，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都不配干扰，我归我师父管。我说，我发的是保平安的资料。小伙子，你发的是什么呀？因为我看到他肩上背一个包，手里拎个包，一看就是出差刚回家的。他没回答我的话，他说，什么保平安的？我说，现在第二波瘟疫又来了，全国各地瘟疫很严重，我发的是保平安的资料，就是告诉你在瘟疫面前怎么躲过瘟疫，怎么在瘟疫面前保平安。他说，你给我一份。我说，好。我从包里取出一份真相资料递给他，同时我也手指着上面的内容让他看标题，一面是祝你平安，一面是明慧传真。明慧传真的内容就是写着第二波疫情的内容。他看了一会儿说，法轮功。我说，对，就是法轮功资料。小伙子，看来你对法轮功有一定的了解，你是有缘人，你多了解了解法轮功真相，给自己保个平安。我紧接着说，小伙子，你到底发的是什么呀？也让我看看。他没说话，手从手提兜里拽出一件警服，他说，我是干这个的，然后马上又把衣服塞进兜里，同时把真相资料也一起放进兜里。我微笑地对他说，你是警察呀，要不长得这么帅气，原来是有知识有才华的国家公务员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点怕心都没有，师父一直在加持弟子。既然碰到警察了，那就讲真相吧。我说，警察也要保平安，也要了解真相啊。小伙子，你家住在这儿吗？我心想，不能让小伙子对大法犯罪。他一听很紧张，语气马上缓下来，马上说，姐，你今天遇到我了，你今天要遇到别人，你就走不了了，你别发了，赶快走吧。姐，发这个犯不上啊，别发了，赶快走吧。我说，小伙子，你是个善良人，是个好人，姐谢谢你，你会有好报的。其实法轮功都是做好人的，电视里宣传的自焚都是假的，你不要听信谎言，多了解了解真相。我话还没说完，小伙子很害怕很急切地说，别讲了，别发了，赶快走，赶快走。我这一看他背后的邪恶，害怕了，要解体了。我说，好，不发了，谢谢你小伙子。我回身刚走出两步，心想，不行，我还没告诉他九字真言呢。我回身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我还有话跟你说。他一看我又回来了，又重复前面两句话，别讲了，别发了，赶快走，赶快走。我说，你是个好人，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救命的九字真言。我也谢谢你今天的善举，也祝你平安幸福，一定要多了解真相。我刚下两个台阶，就听咣的一声关门声，原来小伙子家就住在五楼，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我下楼后把剩下的两个单元发完。回家后，我向内找自己，今天受到干扰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哪儿做的不好了，让邪恶钻了空子。前两天和丈夫同修过心性关，没过去，动气了，同时找到了对丈夫同修的怨恨心、情、瞧不起丈夫同修的心、利益心、妒忌心。在发资料的过程中，有完成任务的心、显示心、干事心、求安逸的心，有埋怨同修 A 发资料慢的心。找到这些心后，我发正念铲除这些人心，这些心不是我，我不要它，全部解体。我和同修 A 姐交流，我们以后发资料都要理智的去做，从楼上往下发， 这样比较安全。同时在发的过程中要看看楼上楼下有没有人在发。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们大法弟子要按师父说的去做，才能救更多的世人。大部分世人是很高兴接受资料的。有一次发高层时，每个楼层外都有一个铁门，我一拽铁门，嘎吱一声发出很大的声响，有一位70多岁的阿姨笑呵呵地站在门口说，这么晚了还发呢？我当时手里拿着资料，我笑着对阿姨说，阿姨给您一份，您回家好好看看。阿姨说，好好。还有一次我发高层时，有一位男主人正在脱鞋，我手里拿着资料，面带微笑地说，大哥给您一份真相资料看看。大哥接过资料说，好。我说，大哥你住哪一个门？这是一层两户的。大哥说，这家是我家。我说好。我指着另一家说，我也给这家发一份，别给他家落下了。我真正的感觉到了，世人都在等着大法弟子给他们送资料呢。当然也有不接受资料的，不接受的我也给他们添正念，让他们以后遇到资料一定要看，早日得救，不要错过机缘。冬天发资料时，我和 A 姐选择打出租车，夏天 A 姐骑电动车带着我发资料，现在我也有自己的电动车，我们每天都快乐地去救人。每次发资料回来，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我的棉衣和单衣都被汗水打透了。再苦再累我们都不怕，我们都很开心快乐。无论哪一个救人项目，做资料、打电话、发资料救人，都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事。因为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在最后的阶段，我一定要勇猛精进，修好自己，和同修整体配合好，多救人，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不给自己的修炼路上留下遗憾。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女儿找工作的过程中修炼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0号。长期在大陆党文化的氛围中生活，人们的很多观念都发生了变异。作为修炼人，如果正念不足，有时也会混同于常人。女儿找工作这件事儿，充分暴露出了我很多人心和修炼中的不足。由于工作的关系，我能接触到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人群，也有一些在一线城市工作发展得很好的朋友。女儿今年研究生毕业，马上面临就业找工作。作为家长，孩子找工作适当参与，给些建议也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修炼人，更应该懂得人各有命。何况女儿也是修炼人， 他的修炼道路师父早都安排好了，用不着那么太劳心费神，挖空心思去琢磨。但是由于我对孩子找一份好工作太执着，就想能不能利用一些人脉关系助孩子一臂之力，找一份理想的工作。所以我就很留意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并跟很多朋友打了招呼，让对方帮助留意一下，有合适的工作帮忙推荐和介绍一下。有几个朋友很热心地答应帮忙，有深圳的，也有上海的。当时感觉希望很大，最后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不了了之了。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修炼人，我也始终在正念和人心中摇摆。我也常常跟女儿同修交流和切磋，对于找工作是不是应该随其自然，作为修炼人是不是不应该跟常人一样拉关系走后门，助长不正之风。想想自己家孩子是孩子，别人家孩子也是孩子，中国大陆就业竞争激烈，每个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就为找一份好工作，如果本来属于别人的工作被自己通过不正当手段据为己有，别人怎么办？师父告诉我们，宇宙的根本特性是真善人，我们是修真善人的。那么我们的善体现在哪儿呢？师父要求我们修炼人要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在找工作这个问题上，我做到了吗？最后我跟女儿达成共识，不走任何常人的关系，就正常投简历，参加考试面试，走正修炼路，一切听从师父的安排。当我们把心移放到底的时候，心情无比轻松。可是考验并没有结束，女儿投了本地比较好的两个企业，先后通过了笔试，进入面试环节。之前打过招呼的朋友主动跟我说，面试环节很主要，笔试环节相对公平，面试环节弹性很大，有水分，需要的话可以帮助通融。面对我们曾经挖空心思去琢磨，如今似乎可以垂手可得的机会，我和女儿丝毫都没有动心，果断并婉转地回绝了朋友，说就顺其自然，让孩子自己去正常面试吧。面试结束后，我和女儿都很淡定，行与不行，能不能被录取，一切都在自己的修炼中，都在师父的安排中。过了一段时间，女儿收到了本地其中一个企业的录用通知书，后来又陆续收到好几个一线城市很理想的单位的录用通知书。想想以前有多少次我曾经为了一己之私，为了办事走捷径，做过拉关系走后门的事儿。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在女儿找工作这个过程中，让我逐渐修去了为私为我的心，彻底去掉了多年来形成的拉关系走后门的恶习。在工作的选择上逐渐看淡名利，以修炼为重。陆陆续续的有好几个一线城市很理想的单位跟女儿发来了录用通知书，可是最后在工作的选择上，我和女儿一直纠结不定。从常人角度看，那几个一线城市的工作收入高，发展机会多，生活环境也好，女儿一直向往去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到大的公司去做白领，在工作和事业上施展才华，在亲戚朋友中说起来也感觉体面优越而光鲜，而且他的同学很多都被国内知名企业录取，将来收入和发展前景都很看好。本地的企业虽然在当地也算很好，但地域条件、经济发展状况毕竟与一线城市有一定差距。怎么选？去一线城市工作，常人中所追求的名利地位、未来发展可能一步一步都会得以实现，但是女儿从小就与我一起修炼，虽然修炼状态有时还不太稳定，但是始终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从来没有脱离修炼，即使在外读书，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也能用大法规正自己，努力不随波逐流。孩子如果只身去外地工作，在常人的名利场中打拼，没有一个好的修炼环境，很难保持住精进的修炼状态，别说三件事，练功学法都很难保证。到底怎么选？我们一直摇摆不定，难以取舍。在这过程中，我和女儿带着有求之心，总希望师父能给些点化，有时给师父敬香，心里也想，师父，我们到底应该去哪儿？ 我们口口声声说就听师父的安排，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但是带着有求之心和狡猾的心理，希望师父安排我们去我们想去的一线城市，还是希望自己在人中的一切追求能得到满足。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师父没有给我们点化。在逐渐学法修炼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悟到，其实孩子的工作师父早都安排好了。之所以能收到好几个不同地区企业的录用通知书，就是师父安排给我们的修炼机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做选择，是看重常人中的名利，还是以修炼为大，珍惜家里边的修炼环境，在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能够勇猛精进，跟师父回家。人生在世还有什么能比修炼返本归真更加重要的呢？那天我和女儿又切磋交流了一上午，最后女儿说，妈妈，我知道我来在世上就是为了修炼来的。是啊，既是为了修炼而来，那一切都应该随着修炼而动，包括我和孩子一直看重的这份常人工作，也应该以有利于修炼为标准而选择。当我们把心定下来，不再徘徊的时候，别提多高兴，多轻松了。纠结好久的这件事终于确定了方向，选择本地的企业。在我们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再重新审视我们所选择的这份工作，心中对师父充满了感恩。感恩师父赐予女儿在人中看来也是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在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能够让她有一个好的修炼环境，促使她精进实修，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同时在这件事的选择过程中，让我们逐渐放淡名利之心，提高了心性，更加明确了人生的意义在于修炼和返本归真。眼下女儿还在等毕业证，所以还没有正式入职哪个单位。至于最后师父的安排是什么，迷中的我们是真的看不到，我们只是立足于眼前，做了自己该做的最踏实的选择，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修炼了自己。对于未来工作的去向，现在我们可以坦然地说，一切听从师父的安排，因为师父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成就我们的修炼。当然在工作最后的选择和确定上，我们也深挖了自己尚存的执着心，比如对于所选择的企业，我们也一再权衡打听，了解公司目前发展情况，未来发展前景，孩子在这个企业工作未来的发展可能等，还是没有完全放下利益之心和对人中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孩子留在本地，多少也掺杂一点在生活上和在修炼上的依赖之心和求安逸之心，同时也掺杂了我对孩子去外地工作的不放心和情等等，这些都有待于在学法修炼过程中逐渐修去和归正。去除利益心，按约定交纳违约金，信守承诺。由于起初女儿一直在去哪个城市工作这件事上举棋不定，所以为了稳妥，女儿相继签了好几个企业的就业意向书，意向书上都有如违约需付一定数目的违约金的条款。常人中一个做人力资源的朋友跟我说，违约金只是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一个约定，对双方的一个约束，如果最终孩子不去单位任职，单位也不会追着去要。他们单位也常常遇到了签了一项书最后违约不来的，很多也就是不了了之了。开始的时候在利益心的驱使下，我也动过这个念头，觉得不交违约金也不算啥，也不是差某一个个人的钱，毕竟算起来好几万元，平白无故拿出去确实有点心疼和舍不得，再说企业也不差咱个人这点钱，但是又总觉得这么做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中国人自古就讲仁义礼智信，还有自古皆有此人无信不立，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的说法。也就是说，诚信一直是作为一个好人必须具备的品格，只是现代社会很多人被无神论、金钱至上的观念洗脑，丧失了做人的准则。想想自己怎么修来修去的，还不如一个常人中的好人了呢？在利益面前差点丢了修炼人的原则，真是汗颜。 所以等女儿正式入职后，我就打算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支付另外几个企业的违约金，兑现当初与企业的一种承诺。回首这一年来走过的修炼道路，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和有序安排，让我和女儿在修炼上又成熟和精进了一大步，对于人生的目标和修炼的意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神奇，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9月20日。1994年2月的一天，我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从楼上下来的王老师气色特别好，和前一段时间比像变了个人似的。我问他，你怎么这么好啊？他说他练法轮功了，并说师父4月份会长春讲课，现在可以订票。那一阵子我正在为父亲寻找一个适合他锻炼身体的方法而着急。父亲93年肺大出血动了手术，身体很弱。看到王老师的变化，我没加思索地订了3张票。当交款的时候，我只给父母买了2张票。3月初，我的腰一动就痛，吃药把罐子也不好。第一部分，练功后腰疼好了。就在师父开班那天，我决定去听课，可是晚上的票卖完了，只有白天的票。我觉得不能耽误上班，就没买。进场的大门关上了，我舍不得离去。忽然看见两个人分别对着门中间的缝和东边荷叶的缝，十分虔诚的双手合十地站在那儿，像是在听讲。他们的状态一下感染了我。我走到门西边的荷叶缝那儿，也学着他俩的样子听老师讲课，只能听到声音，听不清讲话的内容。天黑下来了，我恋恋不舍地回了家。到家后我就拔罐子，起罐子的时候发现满罐口是水珠，皮肤上还有水。我惊奇地跟孩子说，这个气功大师太厉害了，我只站在外边听了那么一会儿，就给我把湿气推出来了。孩子也很高兴，说，妈妈，明天我领你从后门进去听课。第二天，孩子带着我从后门走进礼堂，刚走到走廊，一个服务员端着水盆走了过来，问我是不是想进去听课。我说是。他说，我给你打开门，你现在不要进去，中间休息的时候你再进去。我答应着。他把门打开了，我看到了站在讲台上的师父。我情不自禁地向屋里迈了一步，瞬间一种想偷了东西的感觉笼罩了我，因为我没买票。我不由自主地退回来，也不敢再看师父。由于要孩子接我回家，勉强坚持听完了课。回家路上，孩子问我怎么样，我说，不好， 不如昨天在外面呢，明天我买白天的票吧。第二天我在单位请了假，买票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第三天了，师傅已经给学员净化完了身体，而我是第一次参加班，已经晚了，就不要参加这个班了，以后跟别人练也一样。于是我就去了医院，又开始吃中药烤电把罐子，无论我怎么治腰疼就是不好。五月中旬的一天，忽然想起卖票的工作人员说的话，跟别人学也一样。于是我就回家跟爸爸学练功。当学到法轮桩法，我刚刚把手慢慢地举到头前，就看到非常非常亮的圆圆的光从前额穿了出去，圆圆的亮亮的，向远处冲击的速度快得无法形容，直冲极点处看不见了。很快我看到右前上方一朵朵红色的花，中间鼓起来，不停地向上翻，向上翻。那情景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述的自己开天目的情景一模一样。我美美地看着，很快我又看到了天宫中的玉柱玉灯。功练完了，我转转腰，一点疼痛感都没有了，行动完全自如。我太高兴了，真是太神奇了。从此我走路像踩弹簧，非常轻松，走多远都不累。我的天目经常看到无数的法轮在旋转，有时像旋转的风轮，看到自己在无边无际的群星之间抱轮，看到自己的一只大眼睛，看到金碧辉煌的楼阁在转动，看到很多威武庄严的人像。有一段时间天天看到文字，不知道是什么文字。我还能听到外空间的练功音乐声、电话铃声。一天从练功场往回走，忽然闻到了上香的香味儿，往前一看，一缕缕的青烟向上飘着。无论是看到、听到、闻到什么，我以为练功都是这样，也就没当回事。第二部分，一段非常非常幸福的日子。94年8月4号，师父在哈尔滨办班，我总觉得我离不开家。可是师父给了我那么多，无论如何我也得去见见师父。我抱着感恩的心情，终于参加了这个班。那是一段非常非常幸福的日子。我们住在哈工大宿舍，从住处到听课的体育馆需要走一个多小时。参加班的学员往返都是步行，那是我有生以来连续走的最多的路，没有累的感觉。开课前，学员们在师父经过的路段早早地在那里等候。我看见师父来了，那么高大，身材那么魁梧健壮，步伐那么稳重，每一步都像能扎到地里的那种扎实，在常人中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步伐。我激动地望着师父，师父向两旁的学员不停地示意，微笑着走向会场。我们就急忙跑回会场去听课。课一讲完，我又急忙跑出来送师父。八天的课，我几乎每天都能这样近距离地多看看师父，心里诉说着对师父的感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惜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真的是这个样啊，我真的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每当想起那段日子，无以言表。第三部分，真的尝到了没病的滋味。一天早晨起来拉肚子了，我就吃了三片黄连素，因为经常吃药，家里啥药都有。可是第二天早晨又拉肚子了，而且比第一天还重，全是水。我问了一个学员，他告诉我是宵夜，是练功中的反应， 那就不用吃药了。我就没有再吃黄连素，第三天就没有再拉肚子。这是我第一次体会什么是宵夜，和有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拉肚子应该是周身无力，人很疲惫，可是我却比往常还要精神，上楼时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而且一悟到是宫中反应，所谓的病就好了，根本不需要吃药。一天夜里忽然感到身体发痒，越来越痒，不能入睡，起来练练功就好多了。第二天照样痒，我认为是出汗受风了，同事说是过敏，并跟我讲，如果内脏上也有红疹子，就有生命危险，让我下午赶紧去医院。午休回家，我让孩子给我背上涂皮炎平，以前我经常涂在发痒处，很好使。我还是认为受风了，因为头一天午休时买了50斤面，借别人的自行车推回来的，着急还车又着急上班，出了很多汗。可是刚一涂上，痒不但没减轻，反而更痒了。我意识到不是受风了，是师傅给我净化身体。说来也真神，我刚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就不那么痒了，而且越来越轻了，到了晚上就完全好了。没过几天，我的脸上又起了一些小疙瘩，虽然不太痒，但是很影响美观，想让这些疙瘩快点下去。一天早晨要上班了，我想用热水洗洗脸，让疙瘩小点儿少点儿。我左手拿着脸盆，右手拿着暖瓶，从卫生间的约有一尺高的台阶向下迈，只听砰的一声，人摔在了地上。当时就想，该摔，为啥放不下这张脸？由于着急上班，起来就走了。中午回来时，发现暖瓶底座凹进去一个大坑，内胆竟然没有碎，右胳膊青了一块。更让我吃惊的是，我是实实在在地摔在了左髋骨部位，一点不痛。以前我左腿髋胯关节脱臼，整条腿发育不好。一年前因为腿疼不能走路，拍了片子，医生特意嘱咐，由于严重缺钙，不能摔跟头。而今摔了这么一个大跟头，竟然没事儿。我太感激师傅了，脸上的疙瘩也不知哪天好了。脸上起东西本是宵夜的表现，或是去我的爱美之心，或是去我的虚荣心。我虽然没有吃药涂药，但是心里放不下，摔个跟头让我悟道。紧接着就是双腿大腿窝处的奇痒，开始时不那么重，相信是宵夜，可是越来越甚，痒得睡不了觉。我控制不住自己，总去挠，但是我相信会把它消去。这期间我没间断学法练功，就这样不知不觉不痒了，腿窝处光滑了，再也不是那种疙疙瘩瘩的感觉了。以前我要是感冒了，经常引起上呼吸道感染，严重了就打针，一打就是半个月，然后还得继续吃中药。这次又出现了感冒症状，开始还能忍，后来越来越重，嗓子疼，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坚持这是宵夜，仔细体会和原来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人很有精神，没吃药没打针，一直上班，所有症状都慢慢消失了。一天夜里做梦，两个魔一样的人眼睛发着绿光，说要给我看病。我坚定地说我没有病了。是这样的，什么骨质增生、颈椎病、附件炎、尿路感染、植物神经紊乱都没了，我真的尝到了一个没病人的滋味。第四部分，书圣的经历。一个星期天，我从母亲家去一个学员家学法，我走时已是晚上6:15，距离学法时间只差15分钟。这段路程平时我至少需要20分钟。我心里很着急，急匆匆地走，走着走着就感觉我的脚不受控制地往前呛，有种想停都停不下来的感觉。 当我快走到学员家时，一看表，才用了10分钟。我走的真比跑还要快啊，真像是踩了风火轮。我参加长春市第二次学法交流会，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鼓舞。一天，辅导员让大家看交流会的录像。录像一开始记录了入场前的景象，人流不断地进入会场。突然，随着一声很大的响声，一道光从西边空中呈喇叭形直射下来。此时看不到入场的人群，只看到从光源处旋转着下来那么多星球。我只认识土星，转啊转啊，转个弯儿到东边侧门进了会场。明放宫正门两旁处坐的是威武的又高又壮的穿着黄色衣服的人。从来光的方向的背景处是顶天的人形的高楼。我十分惊讶地看着，我太激动了。开会那天我在外面并没有看到这些，而在录像中却看到了。学员们在一起谈论时，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有看到佛的，说讲台前坐着的都是佛，也有什么也没看到的。后来师父在讲法时说，那天全都来了，那是一次盛大的聚会呀。回想起来，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可是当时却不知道。修炼法轮功一年多的时间，发生了那么多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事，身体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每天只睡3至4个小时的觉，不疲劳，没有累的感觉，没有睡了多少时间的概念，每天精力充沛的工作学习。短短的一年多的经历，是我对师父说的确信无疑。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